亲爱的听众，今天跟各位谈的题目是福与祸。过年的时候啊，中国人最欢喜在大门上贴一张写着大大的福字啊的红纸。京剧团在新年开锣的第一出戏啊，总是天官赐福。老先生过生日，拜寿的人最常说的祸词是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可见中国人心目中最想要得到的是福。在圣经里面，祝福是极为重要的事情。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，以撒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叫以扫，次子名叫雅各。以扫晚年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有一天他要为长子以扫祝福，不料次子雅各假装成以扫的模样前来哄骗父亲，谎称自己就是以扫。以扫由于眼睛看不见，就被雅各所骗，为他祝福。雅各接受父亲的祝福完毕，刚从父亲身边离开，以扫就来了。这个时候以扫才知道刚才被他祝福的是雅各。以扫告诉以扫，他把祝福都给了雅各。以扫听了以后就放声大哭，就怨恨雅各，想要杀掉雅各，吓得雅各离家逃亡，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了。一次的祝福竟然影响到以色列的历史发展。中西方对于福字都非常的重视。那么什么是福呢？中国人最早的一个字典是《说文解字》。在《说文解字》这部书里说，对福字的解释是福备也，备就是完备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凡事情无不拥有啊，没有不拥有的。在《韩非子》这部书里也说，全受富贵之为福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长寿、富贵、尊贵、财富全都称为福。再看一看圣经里面刚才讲的以撒为雅各祝福说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这是创世纪27章28到29节里讲的。以撒的祝福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物质的富足，第二部分是拥有权力和尊贵，第三部分是没有敌人。这三部分就是富贵和平安，合起来就是以撒心目中的福。其实中西方对福的认知没有什么差异，举凡长寿、健康、平安、权力、荣耀、丰富、子嗣等等， 都是福。凡使人在物质、肉体或者精神上得到快乐满足的，就是福。福跟祸是不一样的，祸是福的反面字。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，对祸的解释是祸害也，也就是说凡对人有害的就是祸。凡使人在物质、肉体、精神上造成伤害、痛苦的，都是祸。求福避祸，这是人性。为了求福，人类努力创造、发明来改善生活。人类设计了法律、政府来安定生活。人类提倡道德、宗教来提升生命，这都是求福。人类宣扬和平来阻止战争，人类研究医药来对抗疾病，这是避祸。人类有求福避祸的共同想法，人类的文明跟社会才会不断的进步。虽然人都在求福避祸，但是人们在不自觉中间却常常发生由福转祸的事。从中国历史上来看，在中国古代，一个英雄豪杰之士开创了一个朝代，他希望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保有皇位，享受全国最尊贵、最有福气的帝王生活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这个朝代少则数年，多则三四百年，终将败亡。从历史过程来分析，一个政府的崩溃几乎都经过几个状况。这几个状况是：君主过度追求享乐，导致政治败坏，导致经济萧条，导致社会秩序破坏，导致民不聊生，导致战乱分歧，导致政权瓦解。可见一个政府的垮台，它的第一个火苗是君主过度的追求享乐。这跟圣经里所说的是相同的。在圣经的以赛亚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有一段话说，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，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像贫穷人所多的都在你们家中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为何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穷苦人的脸呢？于是耶和华要灭亡那些长老跟首领，使地荒凉。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，一个人白手起家开创事业成为亿万富翁，他的子孙坐享万贯家财，享受福分，到了孙子手里就耗尽了家财，成为破落户。这种富不过三代的例子从古到今啊，是到处可见，这就是转福为祸了。观察由福转祸的事例，虽然各有不同的多种原因，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那就是身在福中的人不珍惜已有的福分。中国人常说人在福中不知福，的确，一个身在福中的人往往忽略了福的可贵。就好像一个富家的孩子伸手就有钱，他就不会想到赚钱的辛苦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知就不会爱惜，于是很容易处处表现出自傲、浪费福分的行为。试看朝代末年的皇帝，几乎都是只顾自己享乐，滥用权力，压榨百姓，完全不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福分，而且任意糟蹋福分，终于让福分消失，灾祸出现。个人呢，亦复如此。亿万富翁的子孙生而享有福分，不知道自己拥有福分的可贵，于是生活糜烂，挥霍无度，使得父亲祖父留下来的亿万家产迅速的耗尽，成为贫穷之人。这种例子在社会上到处可见。在圣经路加福音中间，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。一个人要求他父亲把产业分给他，他把所得的财产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这个浪子把自己的福分浪费殆尽，遭致几乎饿死的灾祸。这也是人生由福转祸。人们求福避祸，然而祸与福是同门的，是相以为邻的。在老子书里说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在《战国策》这个书里也说到，祸与福相贯，生与死为邻。在《淮南子》这本书里也说到，祸与福同门，利与害为邻。可见中国人早就体会到祸与福是非常贴近的，甚至于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啊，就是祸福相依的最好说明。这个成语是出自《淮南子》这部书里面。在《淮南子》这部书里记载了一则故事，这故事说，在边塞的地方有一个老翁养马，有一天他的马失踪了。原来他的马越过边界跑到胡人的地区去了，朋友们都来慰问他，为他失马而难过。老翁就说了，我失了马怎么不知道是福呢？过了几个月，老翁的马回来了，突然的回来了，不但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匹胡人的骏马一同回来。啊，这朋友们就纷纷来道祸啊，来恭喜他的 马失而复得，不但失而复得，而且还多了一匹骏马，这真是意外之财呀、啊！老翁就对朋友们说：“这个事情怎么知道不是祸呢？”不久，老翁的儿子骑了那一匹骏马，从马上摔下来了，摔断了脚，成为一个跛子。朋友们都来探视，为他的儿子表示悲伤，因为他儿子变成跛脚了。老翁就说了：“这个事怎么不知道是福呢？”过了一年，塞外的胡人大举入侵，塞内的壮丁男子都拿起刀枪弓箭和胡人打仗，结果参加战争的壮丁 90% 都打死了。老翁的儿子则因为是跛脚，行走不方便，没有参加打仗，就得以保全性命。所以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。这故事表示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，其中祸福转换的奥秘啊，真是深不可测啊。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个男子买了一张彩券，开奖的那天晚上，他在彩券行的前面兑奖，竟然发现自己买的彩券中了头奖，奖金1亿元。他手拿着彩券，兑了又兑，认定中奖是正确无误。他兴奋地跳起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哈哈，我中了头奖啦，我中了头奖啦。”他手里紧握着那张彩券，连走带跑准备回家。不料他的举动被一个黑道分子看在眼里，这个黑道分子立刻招来一个同伙前来。那个男子走到自己家的巷子口的时候，两个黑道分子就上前要抢他的彩券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打斗。那个男子一人不敌两个黑道分子，就被那两个黑道分子啊压上了一部汽车，开到了极为荒僻的山上。两个黑道分子就逼迫那个男子交出中奖的彩券。这个男子手掌松开，发现彩券不在手里啊，就告诉黑道分子彩券不见了。两个黑道分子不信，认为那男子一定是把彩券藏起来了，就搜那个男子的全身，结果并没有搜着。两个黑道分子不信，他认为那个男子一定是把彩券藏在什么隐秘的地方，于是就开始殴打那个男子，逼迫他讲出来。那个男子始终说那彩券是遗失了，最后两个黑道分子竟然把那个男子打死了。中彩券头奖发了大财，原认为是老天爷赐给他的福，不料却招致来杀身之祸，真是福中有祸。那中奖的男子又怎么能料到呢？福中有祸，同样祸中也有福。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。建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，由于经济不景气，建伟公司的业务很差，几乎快要维持不下去了。有一天，这个香港一个客户 打来一通电话，要建伟当天晚上6点钟到香港来签约。如果建伟6点钟不来，他就要取消这个合约。建伟听了十分的兴奋，因为这个约啊谈了很久，金额很大，如果这个约签成了，对建伟的公司无疑的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强心针啊。建伟立刻向航空公司订了下午4点钟的飞机票。下午2点半，建伟从台北的公司开车到桃园机场，预计5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机场的。不料这天下午啊，从台北到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大车祸，建伟的车堵在高速公路上，没办法前进，想下高速公路都下不来了。建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啊，如果这班飞机赶不上，6点钟也签不成了约，那救命的药岂不就飞了吗？那真是公司的大祸了。建伟的车到达机场的时候已经是4点半了，飞机早已经起飞了。建伟就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面很失望地看着时间表，下一班飞机是6点半，早已经过了签约的时间。建伟垂头丧气地开了车子回台北来，在路上啊，听到广播电台正播报新闻，有一则新闻让建伟的心几乎跳出来了。原来新闻报道说，4点钟起飞的那班飞机在海上失事了，飞机坠落在海中，失事的原因不明，飞机上的人员情况也不明。哇，老天爷啊，我逃过劫难了，建伟喃喃自语地说，因为他没赶上这班飞机。这时候建伟的手机响了，建伟拿起了手机，传来了他的秘书立强的声音。立强说，总经理啊，你好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建伟回答说，立强，我没赶上4点钟的飞机，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啊，我准备回公司呢。啊，立强听见了，好兴奋的就说，啊，真是感谢上帝，你没有上飞机，你知道那班飞机出事了吗？建伟回答说，我听到广播，刚刚才知道。这个立强又说了，报告总经理啊，刚才日本的客户来个电话说，如果我们不和香港的客户签约，他们愿意和我们签约，金额还会增加。建伟一听全身像触电一样，日本客户和那个香港客户是竞争的对手，今天他没有能够去香港签约，反而获得了日本客户的合约，看起来去不成香港好像是祸，结果竟然是福啊。从塞翁失马，中彩券的男子和建伟的故事里面，的确可以体会到老子所说的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在人世间，真是这个话好正确的。祸福相倚，祸福同门，祸与福靠得那么近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似乎令人难以捉摸是福还是祸。为什么 祸与福那么近呢？那是因为人类的身上同时有福的种子和祸的种子。当一个人身上的福的种子发芽的时候，福就临到他的身上。当一个人身上祸的种子发芽的时候，祸就临到他的身上。那么为什么人的身上有福的种子，又有祸的种子呢？这个似乎跟上帝造人有很大的关系。上帝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所谓形象，不仅仅是外表的模样，不是只有说外表上有手、有脚、有眼、有耳、有鼻、有口等等，而且还有内涵啊。这内涵包括了善良、智慧、能力、自由意志等等，其中包含了福分。所以人身上具有福的种子，这个福的种子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他的。然而当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，吃了伊甸园中间的禁果以后，魔鬼就把祸的种子放在人的身上了。于是人的身上既有上帝给予的福的种子，又有魔鬼给予的祸的种子。这两类的种子在人的身上世世代代相传下去。这两个种子都是同时相传的。有的时候福的种子发芽了，这个人就得了福；祸的种子发了芽，这个人就得祸。所以福与祸是表面现象，其实福与祸是福的种子发芽或者是祸的种子发芽所呈现的结果。人类求福之道应该是要让福的种子发芽。让福的种子发芽要注意下面几点。第一，是要尊天与敬神。中国人认为福是天所赐的，所以想要得福就要尊天敬天。一个连天都不怕的人必然做出坏事来，这种人一定会遭到天谴。西方人则认为要尊神敬神，要依靠神，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圣经诗篇34:8里面说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尊神敬神投靠神，才能使上帝放在人身上的福的种子很快的发芽。西方人讲的神或者上帝就是中国人讲的天，所以尊天敬神是福的种子萌芽的基本条件。第二点，是要修德守律。 道德是中国人认为应该遵守的做人规范。所以修德是人生的基本功课。在中国古代，父母教年幼的子女要懂得孝顺、友爱、洒扫应对，这是教小孩子基本道德。不像今天的父母教小孩子唱歌跳舞、弹琴绘画，那些只是一些记忆性的知识。一个道德水准高的人一定是有所不为的人，他会遵守社会规范，做事会拿捏分寸。有道德的人就像基督徒守律法一样，律法也是行为规范啊，守律法就是中国人讲的有道德。道德跟律法像是一个土壤，有了土壤，福的种子才可以种在这个土壤里，才能发芽呀。如果没有土壤，这个种子是发不出芽来的。第三，是良心。良心就是善良的本心，这是孟子所说的痴子之心，也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原始的善良之心。人在世界上受到魔鬼的诱惑，就会使原有的善良本心受到污染。在圣经的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里面有一段记载说，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这一段话，耶稣说，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。他指的是小孩子原始善良的本心，他还没有受到外界的污染，没有受到魔鬼的污染。有善良的本心是上帝所喜悦的，福的种子才会生根发芽。第四，是行善。行善是中国人经常称颂的美德，在圣经里也一再强调要帮助寡妇和孤儿。行善不一定是金钱上的施舍，像照顾老弱、看护病人、帮助盲人等等，这些体力的行为，这些微小的行为，其实也都是行善。行善是为福的种子添加养分，让福的种子加速发芽。以上讲的这四点是一个人求福应该注意的。求福避祸本来是人性，但是有些人为了求福而勇敢地接受灾祸。从中国历史上看， 许多忠臣为国为民，不畏惧杀头之祸而顶撞残暴的君主，他们不避祸，因为他们要为国家为百姓求福。清朝末年，孙中山领导革命，林觉民是革命党人，参加了1911年3月29号的广州之役，慷慨牺牲。在死前三天，林觉民写下了与妻诀别书，这一封绝命书中间，林觉民痛批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误国，他自愿参加革命行动，虽死不悔。林觉民对他的妻子说，我要扩充我爱你的心，帮助天下人爱他所爱的，所以才敢先你而死，不顾你啊！你要体谅我这一份心，在涕泣哭泣之余，也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以乐于牺牲我自己的身和你自身的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求永远的幸福。林觉民这一种为求国家和人民之福，他自己却勇敢地冲向死亡之祸，他求的不是一己之福，而是全民的大福，这种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，令人钦佩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同样也是为了求全人类之福，而不必自身死亡之祸。使徒保罗受过高等教育，手握权势，生活优渥，是一个有福之人啊。但是他为了宣扬基督福音，放弃了他已经有的权势和享受，反而到处奔走去宣扬福音，结果他遭到鞭打，囚禁流浪，最后在罗马被杀。在别人看来，使徒保罗是欺福求祸，但是保罗自己的心情却是和林觉民一样，牺牲自我为全民求福，明知有祸也勇敢向前。只是保罗有信仰，信仰耶稣基督，信仰上帝，他相信死后能进入天国，将来会得到永远的福。而林觉民没有信仰基督，所以在与妻诀别书中间，林觉民说，我平日就不相信有鬼，今天我又很希望那鬼是真的有。今天的人常说有心电感应这件事情，我也希望那个是真的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的死以后，我的灵还可以守在你的身边，你就不会没有伴侣而悲哀了。可见林觉民在死前还是牵挂着亲爱的妻子，不像保罗始终保持着平安的心情。林觉民、耶稣、保罗似乎都是欺福求祸的人，其实他们是欺个人的小福求全体的大福，他们是人类真正的英雄，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物。 上帝在天上会赐给他们永远的福分。谢谢各位。